然种种灯，素灯油灯，诸香油灯，一灯柱入须弥山，一灯油入大海水，一入室等诸供养居，常为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入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舍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在昨天讲这个广修供养这一段文，说是啊，由这个花云漫云先因要云，又有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那么每一种供养啊，这个数量都有须弥山那么多。那么须弥山又有多少呢？这须弥山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就叫妙高山。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高，这个山呢，周围有七重香水海，在七重香水海的外边有四大部洲，就是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贺洲、北俱泸洲。这个须弥山呢有多高呢？有84000由旬那么高。这个日月是在这个须弥山的半腰，也在须弥山的一半。这个四王天呢，也是在须弥山的一半。这须弥山呢，高过四王天。那么须弥山这么高，你这供养有须弥山那么大，这个量是最大的，所以啊，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量。然种种灯， 燃，就是点燃，把它点起来。种种灯，这种种灯啊，就不是一种灯。燃种种灯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点灯啊，在佛前点灯来供佛，主欲啊眼目明亮，那么眼目明亮这都是啊供佛所得的福报。如果眼目不明亮呢，那么就是啊在佛前没有供养过灯。你在佛前令佛前明亮呢，所以你眼目也就明亮。这种种的灯啊不是一种嘛啊，有什么呢？就有酥油灯。这酥油啊就是用这个牛奶油来点灯，又有油灯。油灯呢就是用普通的那个油来点灯。所以在密宗里头啊有一种法叫胡魔，这种胡魔法呀就是这个密宗啊金刚上师在那念咒，前面呢点一堆火，这火啊或者道里边呢这个酥油来点来烧，或者道里边呢普通的这一种油或者呀这个人呢拿着衣服去烧，拿着物质去烧，无论什么东西都拿到那种去烧来供佛，这叫胡魔啊。这种呢烧呢你供养啊越值钱的是越有功德，尤其啊你要拿金子到那里边烧去，说这个供养的功德更大。实际呢那么这功德大小呢不是说你去烧黄金这就功德大，你要烧一块泥巴这功德就小。这就是啊在乎你一个诚心，你这一种真诚的心呢拿出最贵重的东西你都可以拿去供养佛，这就啊现出你这个心呢是有一种真心，有一种真心就有功德啊，并不是一定要烧黄金才有功德。我们这叫胡魔。我们这个点灯啊这有多少好像啊密宗这种的道理。他们说拿去烧究竟有什么，这又有什么好处呢？烧一烧这个东西就没有了。这就是啊也就是试验你有没有真心。你要有真正的布施心，烧什么都舍得。你这一种舍心呢所谓功德就是这一种舍心。 咱们现在点那个油灯，又点那猪香油灯，这个种种的香油啊，灯，这芝麻油灯，一灯柱啊，在每一个灯柱啊，也如须弥山这么大，也好像须弥山。一灯油入大海水，那个所用的这个灯油啊，就像大海里那个水那么多。那么说这种供养谁能供养得起呢？谁可以呀、供养的物质啊像须弥山这么大数量，点的油的灯好像大海水这么多呢？这个华严经讲法界量，法界性，你只要你有一种真正的心来供养，真心供养，这个量啊就等于须弥山，这个量就等于大海水，并不一定啊说像你一定要用大海水那么多的油啊来点灯，你量啊也大，你心要发的真，心发的真，这个量同杀戒啊，就像恒河沙数那么多，一入室等诸供养居常为供养，一样像上边所说的这种种的供养啊，具足这么多的数量来供养，常为供养啊，常常的作为你的供养。在以前呢，有一位啊很穷的，他买了一斤油，到了金山呢去供佛，在佛前点灯。这个金山这个方丈呢，是一个明眼人，这个明眼人呢，就是得到五眼，开了五眼。就预先呢告诉这个智者，说是明天呢你把正殿的门打开它，有一个大护法来到这供佛，明天呢他要在10点钟的时候他会来供佛，完了之后啊，咱们方丈里边呢请他实在，你不要叫他走，要对这个护法客气。只可是第二天也把这个各地方也是打扫干净了，把这个正门呢也开开，当着这个大护法。在这个大护法来的同时啊，也来一个有钱的人，也这时候了。那么这个方丈啊，就穿着袍啊出来欢迎这个护法。这个护法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很穷的人，就拎着一斤油，这边来用了一斤油来供佛。 拜佛啊，这房南和尚也很欢迎他，以后又在方丈里边请他吃斋。为什么这易经由方丈和尚这么欢迎他？是因为这个人呢，一生就剩有这一斤油的钱，他把这一斤油的钱呢，就买了一斤油来供佛，这是他整个生命财产都在这一斤油上边，他整个的财产。那么在同时啊，这个有钱的一看啊，这个人供佛一斤油，这个方丈和尚对他这么样好，回去到第二天，买了一千斤油，送在这庙上，在佛前点着，啊，他觉得，看一斤油你就这么好招呼，我这一千斤油，当然你更要好招呼。谁不知这送来了。这方丈和尚也是预先打招呼说，明天呢你把那个天门打开就得了，有一个护法来在佛前呢送油点灯，在知客在客房客堂里呢留这个人吃斋好了，不必到方丈里边去。这知客就照这样办了，很不明白。等这两个护法都这个事情都完了，这个知客就问方丈说，怎么那一个穷人送一斤油要打开正门，方丈请他施斋，这个送了一千斤油的这么有钱，怎么方丈也不招不欢迎他，也不叫打开正门，就在课堂里留他吃斋呢？方丈和尚说，你知道啊，这送一斤油这个是他就有这么多钱，他就买油来供佛，这是他全副的财产。那个送一千斤油，他钱多得很，不要说一千斤，一万万斤在他的份上呢都是很平常的，所以啊，我不需要亲身来陪他啊。那个知客时啊才知道这个道理，由这一件事情看来呀，所以你供佛呀要不论多少要有一种诚信，你心真诚到极处了，那就是有功德。你心要不真诚啊，你就多也没有那么多的功德。这个须弥山王啊，并不是真像须弥山似的，是你呀，你发心大入须弥山，你这供养就等于须弥山。你发心小，就是这供养的功德也就小。善男子，普贤菩萨要叫一声善男子，诸供养中说呀，在这一切供养之中啊，法供养最，这个给人讲经说法呀，这个供养是最大的。在那个梵网经上说你要是啊讲经说法，一天呢就吃三两金子，这也不为过，你吃的东西吃三两金子也不为过。言其用这个三两金子所值值的价值去买东西啊，你都能把它一天吃了了，这也可以受得了。你要是说法， 可是啊，俺们也不要以为一天可以受三两斤的供养啊，也不必生惭愧心，这你就尽量去吃去。这不过在经典上是这样说，俺们还不需不可以啊自满说啊，我讲经说法，你一天供养我三两斤的，我吃了都我都可以受得了啊，不需要有这个自满心。在《金刚经》上说，你就是以七宝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也不如啊你因为给人讲的四句经典四句偈这个功德大。所以在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这法供养呢是最大的。我现在天天讲经说法给你们听经，这是用法来布施，所以啊也是用这个法来供养佛。俺们这儿转法轮讲经说法，这都是这以法供养的，这是在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入说修行供养，入说修行供养，譬如说这个布施波罗蜜啊，有的人就修布施了，叫做布施；说这个持戒波罗蜜，有的人呢就一天吃一餐啊，什么修这个持戒的波罗蜜；有的有时候讲忍辱波罗蜜，这是要修忍辱行，不要发脾气。真明白佛法的人呢，就修忍辱，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这无修这个忍辱行。有的人呢，听讲这个精进波罗蜜，所以叫昼夜六时恒精进，常常的依法修行啊。听讲这个禅定波罗蜜，自禅八定生出无量诸功德啊，得到种种的解脱。那么这个人就依照这个禅定波罗蜜去修行，听见说般若波罗蜜，就修这个般若波罗蜜，不生这一种愚痴的想法啊。听讲到四谛苦寂灭道，就知苦断寂莫灭修道啊，就啊依照四谛法去修行。听讲到十二因缘，就依照十二因缘法去修行。这个听讲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就依照这四无量心去修行。总而言之啊，听见什么法门就去实行什么法门，这叫入说修行供养。入说修行供养啊，谈到这个入说修行供养，诸供养中法供养最。释迦牟尼佛呀，在因地的时候，因为求法，以半句偈而舍生命，就求半句偈，不是一句，一句啊是四句偈啊，合成这是一个偈颂，为半偈，为半个偈字而舍生命。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 修行啊，这一切法。有一天呢，他就听见了一个罗刹鬼就讲，讲什么呢？他说：“诸恒无常，是生灭法。”释迦牟尼佛一听说，这个，你说这个是佛法呀？大要还有一半呢，你这是只是一半呢，那一半你可以说给我听听吗？这个罗刹鬼，你说他说什么？他说不错，我说这是佛法，可是现在呀，我饿得不得了了，我就想找一个人吃一吃，我吃完了这个人呢才可以说法，不然的时候我饿的没有气力来说这个法了。释迦牟尼佛一想啊，说你呀先说完了后有吃，我可不可以？罗刹鬼说你可以把我吃吗？释迦牟尼佛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先说你那个，把那个法说完了，我明白这个法了，你就把我吃了，我也愿意了。罗刹鬼说可以的，就又说了，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说完了，就对释迦牟尼佛说，说现在我可以吃你了吧，我这个法已经说完了。释迦牟尼佛说，你等一等，你再等一等一等，我再给你吃。罗刹鬼说啊，你是不是后悔了？你现在想要不算数了，想要你答应我的你不不算了。释迦牟尼佛说不是，因为啊，你说这个四句偈啊，这是佛法，一般人呢都没有听过佛法，我现在啊用刀把这个四句偈呀磕到这个树上，然后你再吃我，这样可不可以？罗刹鬼想一想，你说可以，那么你就把它磕到树上了。于是乎，释迦牟尼佛这个用把刀把这树皮割去了，在这个树上啊，把这个四句偈磕到这个树上。他一想，这个树木啊是不坚固啊，他是这个罗刹鬼又要吃他，又要吃他。他说：“你再等一等，我现在呀，因为想要令一般人都知道这个佛法。”我把这四句偈颂啊把它开到石头上，你然后再吃我也不吃。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想啊令一切众生啊都明白这个佛法啊。这个罗刹鬼一想说可以的，那你就是开始工作了，你不要拖延时间了。于是乎，释迦牟尼佛又把这四句偈呀磕到石头上，这会做完了，就请这个罗刹鬼来吃它。这个罗刹鬼这时候啊，说你真要给我吃啊？释迦牟尼佛说当然的，我不会答妄语的，怎么还有真给你吃呢？ 啊，你请你现在就来吃了。罗刹鬼说了，哦，你真是一个修道者，你真是一个修行人啊。好了，我现在知道你是真修行了，咱们再见了。说完这话，这罗刹鬼拥身虚空，原来是观音菩萨现身来试验的，是吧？所以这修道啊，一定要有真心，不为自己，就是有鬼要吃自己，都为法忘去，为这个法呀，把自己的生命都可以做布施。所以说诸供养中法供养罪，利益众生供养。这个行菩萨道的人，你呀给众生说法来利益众生，这就是啊利益众生供养。舍受众生供养，舍受，这舍受呢，就是看一切众生啊，都和自己的子女一样，啊，没有分别的这样的慈悲舍受一切众生，这叫舍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行菩萨道的人要发愿呢，替代众生受苦啊，常常在佛前发愿，请把这个刀兵水火瘟疫流行这种种的灾劫呀都免除，众生所应该受的苦不妨啊令他一个人来受，那么他一个人所应该受的苦可不要给加到众生身上去，这就是菩萨发心啊。心修善根供养，这个菩萨呀，心修他自己的善根，也呀劝化一切众生勤修善根，这也是一种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什么是菩萨业呢？菩萨所造的业就是六度万行啊，常行啊这个六度万行，修这个行这个菩萨道，这叫我啊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啊，常常呢要发菩提心，时时刻刻呀不离开这菩提心来供养众生啊，凡是对众生有利益的都要去做啊，不但自己不离菩提心，也啊劝化众生，令一切众生也常常不离开这个菩提心，常发菩提心，常发这个真正觉悟的心，菩提就觉悟道。那么令一切众生啊能入说修行，能利益众生，舍受众生的供养，又代表众生受苦的供养，勤修善根的供养，不舍菩萨业的供养，不离菩提心的供养啊。所以普贤菩萨也又说，善男子入前供养啊，像前边呢所说这个供养无量功德，这么多无量无边这么多功德，可是要比起来法供养的话，一念功德，在前面这么多的功德，你如果用法来供养啊，只有一念这功德，百分不及一，一百分呢也不及这个法供养的一份， 乃至呀一千分也不及这个法供养的一份，乃至于百千啊，俱止，俱止啊是梵语，此云呢就百亿啊，百千万亿，就百千万亿呀、啊，挪有陀，这也是个大数目啊，迦拉分，迦拉是不可思议啊，这不可思议，算分。你用算来算，用数来数，余分是比喻，优婆尼沙陀分，优婆尼沙陀，有人记得是什么？优婆尼沙陀。
我们抄的那个优婆尼沙陀，优婆尼沙，
是什么？这是梵语。
Sanskrit, do you remember?
Yeah.
Now, I don't know if this is in Chinese, this is the same as the person's name.
I don't think it is.
I don't think it's the same Sanskrit word, but I don't know if it's the same in Chinese. Oh, what?
是哪一个？
It's the same word.
是什么？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嗯？这个人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叫什么？
This person's name translated, name in Upanishad translated is being what? You may recall?
优婆尼沙陀而为上首，在前边，这就叫尘性啊，尘就微尘的尘，这也就是微尘的意思啊，优婆尼沙陀就是微尘的意思啊，微尘，这又叫尘性，尘性就是那个微尘的性，微尘的那个内去有微尘的那么多数量，一不及也呀比不了这法供养的一分，何况何以故，什么原因这个法供养这功德就这么大呢？何以故，以诸如来，因为啊，以这个一切诸佛如来啊，尊重法故，不单我们一切的凡夫要尊重法呀，就是诸佛如来也都要尊重这个佛法，因为要没有佛法呢，就没有人可以成佛。你想要成佛，必须要学佛法，想要学佛法，法赖僧传，这个法呀在出家人这儿啊，是主持佛法的，所以必须要向出家人来学习佛法。咱们这个依法供养啊诸佛如来和供养众生，这个功德呀是不可思议的，是没有法子来呀说得出他有多少的，因为呀诸佛如来都尊重这个佛法啊，一路说行，因为你依照这个佛法所说的去修行， 出生诸佛故，就能啊，啊，有这个众生去成佛。你说这个佛法，人依照这佛法修行，就会成佛的，这叫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请法供养，假设这有菩萨修行这个法供养的话，该得成就供养如来。这个菩萨呀，他一方面是供养这个如来，一方面他自己也可以成就这个如来。入世修行啊，像这样子这么样去修行，是真供养啊，是真供养故，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养呢。这法供养啊，才是真正的供养的，此广大最胜供养。这个法供养也就是个广大供养，也就是个最胜的供养，虚空界尽呢，乃至于这个虚空也没有了，众生也没有了，众生的业障也都没有了，众生的烦恼也都没有了，我共乃尽呢。那么上边所说这个虚空众生和众生的业烦恼这四种啊，也都没有了，我这供养啊才可以没有，才可以啊，我这个功德才可以没有。而虚空乃至烦恼，而这个虚空界和众生界和众生的业和众生的烦恼不可禁锢，永远都不会穷尽，永远都不会完的。所以我这供养我发这个广大供养的心呢，广修供养啊，这个愿呢也无穷尽呢，也没有穷尽，念念相续啊。在这种的供养啊，这个愿力啊是念念相续而不间断的，无有间断，永远都不断的，身口意业无有胚厌啊，乃至于身供养也没有胚厌，这个意供养也没有胚厌，乃至口供养啊，啊也没有胚厌。嗯、啊，这个身口意业，面上无尘供养具，面上啊有没有嗔，没有一种发脾气的面貌。这就是具足供养了，面上无尘供养具，口里无尘吐妙香，口里呀、啊、要不说阿语呀、啊，就等于啊吐这个微妙的香气一样啊。意里无尘是珍宝啊，啊，你在这个意念也没有嗔呢，这就是供养的一个珍宝啊！啊，无痴无贪供养香，这个也没有痴心，也没有贪心，这就是具足供养，真正的供养。如此善男子，眼参出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又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照此业有体相者，尽虚空。 空皆不能容受。初次，那么在前面呢，所说这个广修供养之后，就是要忏悔业障。你要修供养而不忏悔业障，这也是无有是处的。所以普贤菩萨说，善男子啊，言忏悔业忏除业障者，这个忏前面已经讲过，就是忏其前愆，以前呢所造的罪业要忏除去，悔呢就是悔其后过，不再重犯，不再来犯。那么这个现在就忏，所以咱们这个佛教里有拜忏。拜忏这个意思呢，就是在佛前呢精进呢，来拜佛悔过。咱们必须要啊用这个至诚恳切的心，不可以啊马马虎虎的，那么才能啊有功效。你看智者大师那时候啊，《楞严经》还没有来呢，他就对着西方啊拜《楞严经》这个名字拜了18年，但是18年呢他也没有见过这个楞严经啊。你说要是高俺们这个人呢，现在拜，不要说拜18年，拜18个月，这没有一点什么成就啊，就会停止了。我啊，这我这拜也没有什么用啊，啊不拜。智者大师一生拜法化经，写这个写经典啊，写这个藏经，一次一次的写了很多次。他所造的佛像有木像啊，连这个画像啊通通的算起来有8万多组像。一天到晚呢都是拜忏。智者大师出生的时候啊，他母亲呢看见5种的5色香光啊到他家里去，所以以后就生智者。生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10几岁的时候啊，听有个法师讲普门品，那念普门品，他听一遍就记住了，就都记得了，就好像啊他前生已经念过似的。赶要去见这个南药这个怀思大师，南药大师。南药大师说，哦，你现在可来了哈，我们以前在灵山会上一起呀、啊、听法华经，你还记得吗？现在我们这个因缘成熟啊，又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南药大师啊对他这样讲，赶他那个就送叫他这个四安乐横品，这就在法华经上有四安乐横品，又叫他读诵法华经，拜法华经，他拜到那个药王菩萨本事品那一段呢， 啊，就开悟了。开悟了，南药大师啊，他就把这种境界告诉给南药大师，说我怎么这个拜拜经啊，念念经啊，念的那个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我看见释迦牟尼佛在灵山那儿还说法华经呢，这是什么道理？这个南药大师就给他证明说啊，要不是你呀，也得不着这种的微妙的境界，要不是我呢，也不认识你这种境界，所以呀，你这种境界必须你才可以证得，必须要我呀才可以认识，给你证明，说你这现在呀是得到的法华三昧的前方便啊，依旋陀罗尼，这叫给他印证之后啊，由此这个智者大师啊，真是智慧辩才呀，那无碍。这个南药大师就对他讲了，说你这种的智慧呀，就是普通的那个法师啊，千千万万的法师啊，也没有法子和你可以能辩论，和你可以辩论的啊，没有法子能可以同你讲话能胜过你的啊。由此之后，智者大师就那个智慧大开，大开圆解，就是大开圆解之后，他更用功，所以更啊修行啊这个法华经。等他临圆寂的时候，还叫他侍者呀给他送法华经，他听法华经，听完了法华经，又叫他拿来那一种呢香的汤，他拿来漱口之后，就说了偈颂，坐着就圆寂了，坐着这时候圆寂。在智者大师在天台山的时候，以前那种很多打鱼的，以后他把那个地方啊就都买过来了，有300多里路远，那个海里头300多里路远都没有人打鱼，没有人在那地方杀生的，那附近的人都皈依他，所以智者大师啊是很不可思议的境界，他就是啊这个拜忏。那么所以啊，忏除业障，这菩萨自念的，这个菩萨就是什么发忏悔心的，这多数都是菩萨。凡夫啊，那些个没有善根的人，他根本就不忏悔。好像你们一样的，一样皈依三宝的，一样的信佛的，有的就愿意叩头的啊，有的就不拜佛啊，也不念经的啊，甚至于他自己呀，原来发动叫大家念经，念念呢，连他自己都不念了。所以呀，这就是啊，这个业障没有除。菩萨自念，自己念，我于过去呀，我在过去生中啊，无始劫中，无始。也没有啊，开始那个劫啊，那个时候有贪嗔痴啊，就因为啊贪心嗔心痴心发生口意，发出来啊这身业口业意业这三业，做诸恶业，做种种的恶业啊，无量无边的，也没有数量，也没有边际啊，要此恶业，假设我这个恶业有体相者，要有啊 形象的，有一个形体，有一个相貌的的话，尽虚空界不能容受啊，就是啊，遍满虚空之中啊，也容受不了了，就是能把这虚空都给障爆开啊，这个业障啊，如果有形象的，把这虚空都给装满了，虚空都给破了，没有虚空了。啊，你看这个业障有多少啊，不能容受。我今系清净法业，遍知法界机微尘刹。这个菩萨他自己想这个业障这么多，所以啊他说啊，我现在系清净法业啊，不造口业，不造身业，不造意业，身口意业三业清净，便于法界极微尘刹，有那个最细的那微尘那么多的刹度，一切诸佛菩萨众贤啊，我在呀、啊这么多的国度，这一切诸佛和菩萨大菩萨这个前边诚心忏悔呀、啊、我诚心诚意的啊，拿出至诚恳切心来忏悔，后不浮躁啊，再啊也不造这种的罪业了，恒住境界一切功德。我常常啊住在这个境界上，手持这个戒相一切功德啊，所有的这个戒相的功德，所有修的功德，我在这个功德上啊住着，入世虚空界境，像这样子，这个虚空也没有了，众生也没有了，乃至于啊，众生的业也没有了，众生的烦恼也没有了，我忏乃尽，我这个忏悔的愿力啊，才能完，才能没有。但是啊，这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啊，不可禁锢。这个虚空也不会没有，众生也不会没有，众生的业障也不会没有，众生的烦恼也不会没有，所以呀、啊、我这个忏悔这种愿力也不会没有的，念念相续，这个念念之间的相续不断的，无有间断啊，总也不间断，身与意也无有配厌，总也不厌烦，我就磕着头啊拜忏，拜的越多越好，不能说呀、啊、拜拜呀、啊、这哦我啊这个很辛苦喽，很疲倦了，没有疲倦的时候，拜佛越拜越有精神，越忏悔呀、啊、越欢喜，这才是真正的忏悔、啊、不是拜拜的那个太夫子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知，勤修福居，不惜生命，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 即为陈述解义解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头目手足入世一切难行苦恒圆满种种波罗蜜门正如种种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即波涅盘分不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随喜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彼之佛有小无小所有功德我皆随喜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恒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虽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也无有培焉这是啊第五随喜功德随喜有随而不喜有喜而不随有以随以喜有不随不喜随而不喜啊，看啊这是出于一种勉强去做这功德也喜而不随欢喜可是欢喜但是他不去做去不去做这功德有勉强做的有这个根本就不做他欢喜是欢喜说啊这是好事啊好事啊他自己可不做叫旁人去做啊说是你做多一点的这是最好了啊这叫喜而不随那么有的以随以喜既然跟着去做功德就欢喜这叫以随以喜有不随不喜根本也不随也不喜不管不去做这个种功德这随喜啊有这么四种的分别功就是所立的功德就是所做的德行功是很显著的德是很那秘密的功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德有的时候就看不见所以啊随喜功德这个福赐释迦牟尼佛这个普贤菩萨又对这个善财童子说说福赐再跟你说一次这个善男子所说这个随喜功德这一个愿的 什么叫随喜功德呢？现在我给你讲一讲。所有尽虚空界，尽虚空变法界，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一切佛的十方三世一切佛的这个刹度，这国度，即为陈述佛，即为陈述诸佛如来，好像微尘那么多数，那么多的数目，这个佛呀，诸佛如来，从初发心呢，从他最初啊，那个发菩提心，为一切智，他想啊修一切的智慧，那个时候，勤修辅具呀，他很精进而不懒惰，这么样的修福修慧，修这个福慧啊，聚这个实质啊，这个福聚到一起。福怎么样聚的呢？这个福啊，是从多方面而修成的，不是从一方面修成的。所以啊，说不也无以善小而不为，不要以为这功德小你就不做，因为这个大功德呀是由小功德积攒而成的，所以呀就小功德也要做，无以善小而不为，无以恶小而为之。你不要以为这个恶事啊很小的啊，或者我说一种啊打一个小小的网语，这不算一回事吧？你这个小网鱼打多了就成一个大网鱼了，不是说，我杀一个蚂蚁，这小小的事情不要紧，你杀人呢，也是由那个杀蚂蚁那儿开始，所以呀，这个小的地方应该注意它。不要随便的就做，勤修辅具啊，就是要注意到啊，你所应该呀、做的那个小小的功德都应该做，一点一点的就继承啊，多了福啊就聚集到一起了，那个泰山。是由一粒一粒微尘呢造成的，这个大山是由一粒一粒微尘呢造成的。你看那一粒微尘虽然是小啊，可是啊，它聚多了就可以成一个山。那么造福也是这样，不惜生命。这个诸佛如来呀、为的教化众生啊，牺牲他的生命来救助众生，来呀、舍出自己的这个最宝贵的生命来救助众生。